这里是农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7月6号，公元2008年9月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继续休养数日，一名西藏妇女被中共当局强制绝育、侮辱和殴打。美国举办西藏独立音乐集会，流亡藏人组成救灾队，将赴比哈邦支援灾民。多位中国学者呼吁政府把中秋节改为言论自由节。中国残疾人呼吁在残奥开幕日举行上访游行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近日在孟买里拉瓦迪医院接受了健康检查，医生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良好，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但需要休息几天。因此达赖喇嘛目前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继续休养数日。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助理秘书长登兹达拉今天5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休养数日，但具体休养几天暂时还无法确定。由于今年达赖喇嘛出访行程十分紧凑，很少有休息时间，因此上月底从法国返回后感觉肠胃有些不适，经达赖喇嘛私人医生检查后指出是疲劳过度，并建议多休息数天。达赖喇嘛于上月28号住进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城市里拉瓦迪医院接受检查，医生表示达赖喇嘛的身体状况非常稳定，外界没有必要担心，但是需要休息几天。由于健康状况良好，达赖喇嘛在住院4天后于本周1号上午10点笑容满面地离开了孟买里拉瓦迪医院，住进当地一家酒店休息，日前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将继续休养数天。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助理秘书长登兹达拉也向法新社表示，达赖喇嘛将于本月底恢复在国际间的行程。另据达赖喇嘛官方网站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5号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成经院向新加坡为首的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宗喀巴大师经典著作《菩提道次第》摄诵。从本月30号开始，达赖喇嘛将继续在大成经院为台湾为首的华人信众传授为期5天的印度佛教大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和莲花界论师所著的《修道次第》中篇。达赖喇嘛将于下月前往瑞士和德国展开为期10天的访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农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甘肃省通惠县农民陈伟新的西藏妻子强行被乡政府领导拉去做绝育手术，之后又将他长期非法拘禁，并进行人身侮辱和殴打，导致目前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当局至今也没有向他和家属进行公开道歉和赔偿。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陈伟新是甘肃省通惠县碧玉乡新城村村民，妻子德吉是藏人，他们在2003年生育一个女孩，2007年按照省计划生育条例，陈伟新和妻子领取了准生证，准备要生第二胎，但后来因胎儿发育严重畸形而引产。2008年3月，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当地官员把陈伟新仅生过一胎的妻子德吉作为已生过2胎的结扎对象，拉去强行做了结扎绝育手术，之后又将他长期非法拘禁，并如同对待牲口一样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和殴打，最后强行对他进行了结扎。事情发生后，陈伟新多次向乡政府和县信访部门要求解决问题，但都无人理会。陈伟新又从兰州聘请律师到通惠县人民法院要求立案调查，法院也不予立案，最后不得不告到国家信访局。最后国家信访局确认当地政府强行实施计划生育的这一行动是胡乱蛮搞， 不按党的政策办事。陈伟新的父亲说，尽管他们要求要20万元赔偿，对此当局说是太高了，最后就想要7、8万，但是政府只给了他们1万。陈伟新父亲表示，他儿媳妇在强行结扎、非法处理和殴打之后，目前身体非常虚弱。这位西藏妇女的丈夫陈伟新说，他的家一没有钱，二没有后台，乡干部为了完成计划生育目标，把他的妻子强行拉去结扎，结果侵害了他妻子的生育权、健康权和人格尊严权。他呼吁上级有关部门能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正义，为他和他的妻子伸冤。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纽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设立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西藏民境乐队于今天星期五在当地举办西藏独立音乐集会活动，加强宣传西藏问题。详细情况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根据西藏民境乐队消息，该乐队为了向美国民众宣传西藏问题，以及保护和继承西藏传统音乐的同时展现现代音乐风格，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办这次音乐集会，并将通过音乐会所得的全部资金将捐赠给明尼苏达州西藏歌剧院。西藏民境乐队吉他手丹增吉美表示，他们的乐队中具备精通西藏传统与现代歌曲的歌手，这次在美国举办的音乐会中将主要演唱西藏知名的独立歌曲，通过音乐会向西藏年轻一代介绍西藏丰富的音乐知识，以及向美国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在国际和流亡藏人社会中重新点燃西藏独立的火焰。西藏民境乐队表示，结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活动后，将于下周五12号在美国纽约举办西藏独立音乐会，届时将所得资金捐赠给设立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此外，设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和平智力组织于明天星期六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第10届和平音乐会。美国知名歌手麦克弗兰提创立的斯佩尔海德乐队将在音乐会上演唱和平歌曲，届时移居在瑞士的南卡仁波切就西藏问题向到场的观众发表演讲。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今年在长达6个月的西藏自由斗争活动后，这次将再度展开社会服务活动。该组织已成立救灾队，即将赴印度比哈邦水灾灾区为灾民提供援助。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印度东北部近来暴雨成灾，造成至少90人死亡，超过300万人无家可归，而重灾区比哈邦超过800个镇和村庄仍然被洪水淹侵，很多被困村民因为施救而饿死。这次是印度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水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在孟买特为比哈邦水灾灾民捐款了10万印度卢币，以示对灾民最深切的同情、慰问和支援。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也已经呼吁生活在流亡社区的藏人为比哈邦水灾灾民提供捐助，表达藏人的同情和关注，并与印度灾民患难与共，来感恩印度政府和民众长期为流亡藏人提供的各项援助。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朵基今天星期五向本台介绍说，西藏青年会方面已经成立了由一批志愿藏人组成的救灾队，并将派遣到比哈尔邦灾区展开救援行动。青年会方面还要求设立在印度各地的该组织分会为比哈尔邦水灾灾民筹集衣服、毛毯、食物和资金等，随时提供救援。屯珠朵吉继续表示，西藏青年会成立的救灾队在抵达比哈尔邦之后，将为灾区失学儿童建立临时学校，并为灾民搭建帐篷、提供医疗服务等。之前在印度古吉拉德邦发生强势地震时，西藏青年会也组织救灾队赶到现场展开了救援行动。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屯珠朵基最后表示，印度是流亡藏人最大的避难国，因此流亡藏人将永远与印度民众同甘共苦，只要印度民众有难，藏人将会提供一切所需援助，表达支持和同情。
欢迎继续收听由纽西兰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十四位中国新闻界、法律界和学术界人士于本周三三号联手发表一份中秋节文化宣言，呼吁政府把中秋节改为言论自由节。详细情况请听格尔本家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消息，签署这份宣言的北京学者和资深媒体人林苍哲表示，中国社会正在向传统回归，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自由的动力。林苍哲还表示，中国目前的主流文化代表的是权威和统治利益，但中国公众更需要的是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在传统文化中就隐藏着找到自由的动力。因此这份在中秋节之前发表的联署宣言，呼吁把中秋节过成中国的言论自由节，呼吁冲破一切心灵内外的枷锁，自由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林苍哲还表示，这已经是他们发布的第三次类似的宣言，在清明节和端午节他们都曾提出过把传统节日改为自由节的倡议。他说，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时期，在世界舞台上日渐占据更大地位的中国，继承祖先的文化，从传统中发掘新的灵魂、新的精神，对国家民族的明天非常重要。对此，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的六四时期和维权时期的主编蒋平沼随即作出响应，希望结合海外爱好自由人士积极在国际间展开配合行动，早一天能把言论自由界的想法付诸实现。蒋平沼引述宣言内容表示，面对当今中国禁止言论自由，十四位中国学者联署指出，一方面要把中秋节过程尊重传统的节日，同时也要把中秋节过程中国言论自由节，唾弃一切钳制言论自由的屠夫与掠夺者。其次，体育上的金牌固然是中国人体能竞技进步的成绩，但是言论自由的金牌、民宣票选的金牌才是每个中华儿女们应该致力追求的。第三，中秋节的文化传统精髓就在于作为自由媒介的阅兵，而塞进其一字条的阅兵就是中国式的克莱辛顿的枪声。
中共耗费巨资举办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已经结束，2008年残奥会也将明天星期六开幕。而在中国民间，近日在网上不单刊登了这参加残奥会官员及各国残疾运动员公开信，也出现了残疾人组织在残奥会开幕日集体上访游行的呼吁。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一个名为中国残疾人地下联合会的组织日前在网上发出呼吁书，提出作为在中国饱受欺压歧视的残疾人，我们要上访，我们要维权，我们要展现我们的力量。该组织呼吁残疾人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的9月6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上访维权游行，同时呼吁海内外善心人士支持和关心他们的这一游行计划。北京的维权人士叶国祥也是一名残疾人，他表示他赞成这一上访游行活动。他说，残疾人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关爱，但是不说残疾人，就连广大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也没有得到保障。海外参与网星期四刊登了辽宁的残疾人士刘春宝一封致参加残奥会官员及各国残疾运动员的公开信。刘春宝在信中表示，他已经上访申诉30多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处处遭到打压和迫害。陕西省西安市的杨文是一名残疾人，他也表示，虽然国家对残疾人有相关的保障法，但是并没有落实执行，同时社会上仍有存在不少对残疾人的歧视，也缺乏与残疾人士相关的无障碍设施。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8000多万残疾人，即使是有官方背景的组织也承认，残疾人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往往面临许多困难与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世俗偏见的影响，社会还存在对残疾人的不正确观念，侮辱、虐待、遗弃、伤害残疾人、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些甚至相当严重。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